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那鸿书一章十四节到二章四节的内容，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二章五至十节。读完那鸿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或者有人会说，犹大人因为犯罪而受罚，亦都因为神的信实而得蒙拯救，这些都是真实的吗？圣经告诉我们，有好信息临到被亚述所欺压的犹大，就是那些攻击和折磨犹大的将会遭受毁灭，而且永远不可能复兴了。果然预言应验，尼尼微被完全的摧毁，直至主后十九世纪他的遗址才被发掘出来。读完那鸿书二章一到四节，有人或者会发出疑问，在第二章所讲的预言结果是怎样？根据历史书的记载，这一章经文的预言在主前612年应验了。那时候马代和巴比伦联军攻陷了这个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尼尼微城。那鸿书二章四节，让我们体验到错误解释圣经的一些例子。我为到一种解释完的方式觉得悲哀，但是我们又经常见到这一种解经的方法。例如有人说，那鸿书这节经文是预言将来会有汽车，简直就是解读预言的一派胡言。大家似乎对预言都有兴趣，因为世界各处都充满危机，大家都想知道将来是怎样。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是会造成对预言的过分狂热，过度执迷。很多人喜欢讲预言，亦都沉迷于自己解释预言的方式。但是那鸿书二章四节的预言和汽车是完全无关，而且亦不可以这样去应用。理由相当简单，因为汽车是不会在街上急行。有时在塞车的时候，开车的人还会觉得很不耐烦，不过架车就绝对不会不耐烦。有时汽车会抛锚，动都不动，因为汽车出了故障。汽车不会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如果两架车互不相让，就会发生车祸的。而我们经常在新闻之中就看到一些连环车祸，其实不是架车不啱，而是开车的人有问题，可能对路面情况不了解，或者他醉酒驾驶，还有一些是不守交通规则的人在这里开快车。重点是汽车不会好像经文所讲的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嘛。那鸿话车辆在街上急行，在宽阔处 奔来奔去。这句说话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去过展示亚述人遗迹的博物馆，你就会看到战车的车轮是怎样的痕迹。你会看到战车车轴呢，是装了可以发出尖锐声音的叶片。这些叶片就好像一把刀，或者好像镰刀一样，由车轴那里伸出来的。驾驶战车的人会将他的战车靠近敌人，这个时候那些尖锐的器具就会斩断切了敌人战车上木造的车轮的一些部分。如果你切除了对方一边的车轮，这样的对方战车就会翻侧。那红在这里所说的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和汽车是毫无关系的。那红说，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当时的战车速度很快的，而亚述人开发战车的技术又相当高明，后来敌人都学识的。当他们在城市宽阔的地方或者在城外发生冲突的时候，哇，这一场的战争啊，哇，那些战车啊，怎样来到去比拼啊，都是令人触目惊心或者令人觉得恐怖的事情。那红在这里所说其实就是这些意思啊。相信你会将神的说话应用在道德上和属灵上的解释，但是我认为你不可以用现代的说话从字面上面去到解释预言的。你看到吗？那红书是几咁精彩的一卷书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上帝的话语。举例说，当你读以赛亚书十七章十节的时候，经文这样说，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在这里你不会将异样的栽子解释为现在在那片土地上常见的柳橙树。柳橙树的出产地就是以色列，甚至远在所罗门的时代，那个地方都种满了柳橙树。所罗门在雅歌二章三节提到辛苦停留在苹果树下，这里的苹果呢，其实就是讲紧柳橙树。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人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经文，亦都不能够用今日一些新潮的方法来解释经文，去到符合现代的需求的。我要重申，约拿书和那红书这两卷小先知书呢，是可以摆在一起。你可以在约拿书当中看到约拿书不是讲预言的书，而是叙述约拿宣教旅程的书。约拿他到了尼尼微城传讲悔改的信息，结果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悔改归向神，神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免去对他们的审判。但是后来渐渐的，他们又再次离开了神了。在约拿之后的一百多年，神兴起那红来到去讲预言，是指向尼尼微城的。因此那红书生动地预言到尼尼微将要被毁，后来尼尼微真的完全被毁灭。直到主后十九世纪，考古学家才发现和发掘出尼尼微城的遗址，而透过考古学家，我们才能够对尼尼微城和亚述的文明是有更多的了解的。那红书二章五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马代人攻打尼尼微城，将尼尼微毁灭了。而当时的巴比伦呢，还未是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和马代人联手一起打仗。亚述王依赖自己的军事将领，但是因为这些将领心生恐惧，所以他们就被打败。 当然，尼尼微的围墙本来是战争时候最主要的防护，不过现在也不再可靠。贵胄所指的是精锐部队，尼尼微城外有护城河，阔200几公尺，而城墙本身还有内外两重，外城墙长度大概50公里，内城墙就长13公里，当中有城楼15座。这一座的城池在亚述人的心目中有一种固若金汤的地位。这节经文说，亚述王率领精兵上到城墙来应战。挡牌所指的是护盾，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只是出现过这里的一次，可能是来自于亚述人和那些围攻者他们所使用的亚哈德话。这个词语在亚哈德话当中所指的是塞，或者是用来堵塞用的一些东西。由于下一节是提到操弄水门，试图令宫殿倒塌，所以塞很可能就是本来用来阻挡上游河水水坝冲过城墙的一些装置。那鸿书二章六节说，河闸开放，宫殿充满。在这里那鸿预言到底格里斯河是会淹没这座城的。当时双方正是打仗的时候，忽然落了倾盆大雨，而造成了底格里斯河河水大涨，洪水泛滥，大洪水就冲破部分的城墙，令到全城变成水乡泽国。先知那鸿描述说，河闸开放，宫殿充满，洪水冲毁了宫殿的根基，令到整个宫殿倒塌。世界历史记载，这座城的一部分围墙是被洪水所冲冧的。尼尼微城的城墙大概有 2.5 英里，位于底格里斯河的河边。这座城市的水位很高的，而当河水泛滥的时候，河水就冲破部分的城墙，让敌人可以很轻易地来到去攻入这座城。换句话说，敌人本来是想靠武力来攻破城墙的，不过现在泛滥的河水就帮了他们手，将城墙冲冧。神看来似乎是定义要毁灭这座城，洪水的水闸一旦被打开，它的威力是相当之凶猛的，连宫殿亦都被洪水所冲冧。据我们所知，敌人亦打开了灌溉的水闸，那整个宫殿完全被淹没在大水之中了。河闸开放是说明底格里斯河虽然拥有完备的水利设施，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水闸崩溃，河水泛滥，令尼尼微在顷刻之间就成为废墟。这个呢，亦是令到最深于科学的现代人可以认识神能力的一个绝佳机会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尼尼微城倾倒的真实情况只是在二章六节当中被简略的提及，而这座城倾倒的结果呢，就在二章七至十节被详细的描绘出来。那鸿书二章七节经文说，皇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鸽，此乃命定之事。皇后的名字原文就是命定的意思，这节经文读起来应该是神命定，皇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鸽。命定之事就是讲到这一切都是遵照神的旨意而成就的。皇后与其说是亚述的王妃，倒不如说是好像女王一样君临周边国家的亚述。 宫女自然就是指亚述众多的城邑和当中的居民。这节经文描述的情况呢，都是神所立定的，是神已经决定好的，就是要令尼尼微人被敌人所掳走，他们要承受亚述之前加于其他征服地方、征服民众所遭受的同样命运。亚述的覆亡藉着宫女的捶胸和哀鸣而更加被强调，显示出他们的痛苦。在那鸿书二章八到十三节，为了凸显尼尼微的荒废，作者就对比了尼尼微在巴比伦和马代联军入侵前后的面貌，预告了即将降临到尼尼微的灾难是几咁可怕。那鸿书二章八节经文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聚水的池子比喻尼尼微的居民本来多得不可胜数，事实上最繁荣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口是达到60万的，在古代的社会，人口众多就是力量的象征了。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这里呢是指洪水来到，整座城成为了大湖，虽然有人喊着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这句描述出尼尼微居民在敌军围困之下落荒而逃的情景，虽然有指挥官发施号令叫他们停在这里站在这里，但是他们见到洪水和敌人一起入来，就决定了不听这些命令，逃亡保命先至紧要。那鸿书二章九节说，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那鸿描述你们抢掠金银吧，说明尼尼微城的人已经无力反抗，任由敌人抢掠金银。那鸿跟着指出，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城是非常富有的，装饰华美，宫殿辉煌，百姓过奢华的生活。因为过去打仗，他们屡战屡胜，亚述人从战争当中掠夺了很多战利品，连南国犹大都向他们进贡，令他们非常的富有。当巴比伦和马代联军攻城的时候，皇后被人掳走，人民逃走出城，完全不理会站住的命令。尼尼微的宝器、积蓄、金银被洗劫掠夺，都城变得荒凉，百姓面上充满惊恐。而家先知那鸿以尼尼微作为描述整个景象的主语，尼尼微的军队在这里暗喻为灌溉所用的聚水的池子，但是池子的水都全部流失，表现出它已经再无用的光景。亚述大军的溃败，甚至没办法以一道站住的呼喊命令来到去压制，所有人都急速逃跑，没人回顾。结果亚述的仇敌现在可以抢掠掳走这个一度骄傲的城市，亚述自己过去曾经抢掠别人，所以财富无穷。尼尼微城被强敌攻破，百姓有如破裂水池中的水，四散奔逃，没人能够去阻止。入侵的军队忙于掠夺战利品，根据历史记载，巴比伦人掳走大批财物，随着首都尼尼微的被毁，曾经辉煌无限不可一世的亚述国就此没落，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受到应有的惩罚了。那鸿书二章十节说，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伤失伤痛，腰都疼痛，脸都变色。那鸿宣告说，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亚述从世界各地掠夺了很多战利品，他们将战利品全部放在一个地方，不过现在敌人来了，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战利品 被人全部抢走。地处军事要塞的尼尼微城最终就被敌军所践踏，洗劫一空。人心消化，相失相碰是怎样的情况啊？当你呢两个膝头哥碰在一起，其实就表示你很害怕很恐惧，这个就是当时亚述人的情况。腰刀疼痛，念刀变色，是内心觉得极大恐惧和害怕之下的表现。因为亚述人知道当时世界列国都痛恨他们，因为亚述人本来很残忍的，于是周围国家都憎恨他们。现在是向亚述人报仇的时候，那红话他们的面色全部都变晒。我认为可能是讲紧亚述人全部都披麻蒙灰，受打击之后的尼尼微显得极其的害怕。在这里先知那红用了恐惧的时候那种生理表现，将情况生动的描绘。那红更加用了三个希伯来词语强调尼尼微的荒凉和消化。这段经文预言尼尼微沦陷之后的境况，昔日繁华的大城现在一片死寂，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作者紧随用狮子来比喻尼尼微城旧日那种凶猛残暴，将从各国掳掠来的财物收藏城中。考古学家在遗址当中就发现当年饲养狮子的很多洞穴。那红指出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这里的空虚是指尼尼微被抢劫一空。荒凉空虚原文当中是相同的字根，不过过程就会是比较严重，是指荒芜的意思。当时的狮是用来中毒的，原先呢是先知的正道词的内容。哇，他讲出来呢一定有很好的效果。空虚荒凉展现出尼尼微城被蹂躏之后一片荒废的景象。诗里面每一个字的字尾呢都是同音，表达意境凄凉，让人感受到这座城的荒凉荒废和荒芜。人心消化意思是人心中害怕，吓到晕啊！相失相碰，中文翻译的相失呢真是令人叫好，因为希伯来文和中文都有相数，而其他文字呢就只有多数的表达。相失翻译得实在太好了，相碰看来好像动词，实际上是名词，或者名词呢当作了形容词，解释着脚步门山。当敌人来的时候，城中居民真的吓到想行他们都行不动。腰刀疼痛，这句的腰同样是双数，或者可以翻译做两腰。这里的腰是力量储藏的所在，例如打架的时候呢你先要收紧那条腰带。而这里的腰呢是疼痛去到极点。疼痛描写最大的痛苦，几乎就好像产妇生产一样那么痛。念刀变色，这里的变色或者是无可奈何之中一个最好的翻译方法呢，因为这一句呢是应该译做红色刀到了念上来，说是一种难为情的表示。所以有人解释一种相反的意思，就是呢红色从面上消退了，后者就成为了面如土色或者面无人色的意思，都是惊惶失措之后面上显得毫无血色的描写。尼尼微人彻底失败，在敌人的冲击之下，国王呢急忙召聚高级官员举行御前会议，但是他们吓得呢跌跌撞撞，行步路都觉得困难，敌人的尖石不断地射入城中。国王吩咐部下即刻上城将挡箭牌竖起，但是为时已晚，城被攻陷，敌人好像潮水般冲入来，宫殿亦都被拆毁倒塌，连皇后亦都是赤身露体地被人掳走，宫女只有边走边捶胸泣不成声。想当年尼尼微城几咁富强，但是现在城破 民散，城中都是败兵，四处逃走。军官大声嗌：企喺度，企喺度！佢哋好盼望呢，士兵仍然可以作出最后抵抗。不过根本冇人理睬呢啲命令啊，头也不回啊，大家呢各自逃命。侵略者趁住得胜之余呢，表现另一种嘅姿态啦。战胜者发出抢劫金子、掠夺银子呢啲嘅声音。尼尼微系一个富强嘅国家，夺取过好多嘅战利品、无数嘅宝藏、好多无价珍宝。但系而家呢，霎时间就被抢劫一空，留低落嚟嘅就系荒凉、荒废、荒芜。当年战败大逃亡，实在凄惨，人心惶惶啊！吓得呢路都唔识得点行啊，个个面无人色，惊惶失措，成为难民。经文嘅讲解研习，我哋停喺呢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